美日二加二高峰会后呢，那这个再下一轮是美中高峰会即将举行的地点在阿拉斯加。不过金融市场哦，今天晚上呢屏息以待的是 FOMC 开会。那老王， FOMC 跟费德的会议哦，是外界判断这一轮的通膨升息的重要指标。
对，有三件事情大家特别注意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哦，这个所谓的扭转操作，也就是美国联准会哦去卖掉这个短债，然后去买长债哦，这个目的是为了让殖利率曲线比较平稳哦。这个第三轮的流转操作会不会继续下去？如果会不会做？如果有做的话，那既然他要去买长债啊，所以对这个长债的这个殖利率啊，就会有比较缓步的这个不要让它强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第二件事情就是所谓的 SLR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SLR 当初啊，它这个全名啊，我中文全名叫补充杠杆率啊，这个是当时在去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经济环境的下行哦。美国的联准会呢，为了让银行哦可以多多信贷啊，可以多多刺激经济啊，所以他们说你把美债哦跟这个准备金哦不要并入，不必并入这个 SLR 这种所谓指标哦，这个衡量哦，你可以不要忽略这两项。那所以到现在这个结果、哦。到期哦，刚好这个期限到这个月哦，也就是今年的三月底要到期哦。如果到期，如果这个 FED 这次的开会没有展延这样计划的话，代表有这些银行哦，现在要开始重新计算这些银行所谓准备金了嘛？有 1.6 兆的准备金哦，是缺额，就是你要补齐。那 1.6 兆的准备金，他不太可能直接从市场上拿钱嘛，他要怎么办？他就必须有可能哦，要去卖掉他的所谓的美国公债来补这个补草证金。哇，那这一卖的话，那不就又让这个殖利率又有攀升的机会？所以我刚才前面提到这两项事情哦，都是今天晚上一个大重点哦，他都决定了美国十年期公债的殖利率会不会再飙升，因为市场一听到飙升哦，那个股票大概就是要下跌再反应了哈、哦。那接下来第三个重点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所谓的这个联准会的点阵图啦哈、哦，就点阵图也是说大家试出来这些委员哦，试出来对未来的风向。今天已经有这个所谓联准会的官员出来讲话、哦、他说认为、哦、他们还是会保留在2023年、哦、这个升息比较有可能，所以我想这三个重点会是今天晚上各位观众的一个观察 FOMC 会的重点。那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美股、哦、道琼是回档，因为涨太多了，那其他纳斯达克反而止跌。那今天可以预期的美国四大指数都会跟着 FOMC 的这个会议决策、哦、再出现一个大的波动、啊哦、那市场会关心这个包括科技股的部分哦，第一个要看的就是特斯拉、哦、特斯拉这一波是绝对是殖利率哦，美债殖利率上升最大的受害股嘛，从高点跌下来跌20%了哈、哦。那如果有机会，比如说刚才这个第三次的这个扭转操作继续操作，那 SLR 呢继续给你展延，那我想这个美国科技股、哦、就会得到相对的支撑反弹了哈、哦嗯，所以大家也可以特别注意。那当然。女股神啊 ARK 啦，最在意的也是希望联准会能够比较鸽派的一个看法、哦、那我们回到口来看哦，特斯拉、啊、最近刚公布了，在推特公布了一个影片哦，那是他的电动大卡车 哦，大概就是画面上这个卡车，对对，很帅啊，超帅啊。那他们公布在赛道画面哦，这个有网友看完影片，他觉得说好像那个喷射机哦从你旁边喷过去一样哦，这个非常
它长那么高哦。
哎，当然这是预设图嘛哈、哦，对，那这个、
欸、就这个画面，
我们有画面，对对对，我们画面，画面其实是这样。对，就这个赛道花去，让人家哇，感觉像喷射机哦，
好、欸，
卡车要开快不容易啊、哦、那电动车给人家习惯就是很快嘛、嗯、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因为我们常讲啊，特斯拉 Model 3现在开始市占被抢的时候，它要再从其他的市场来抢市嘛、哦、所以、哦、我相信马斯克果然是造车的天才，我们可以期待这个，因为是2017年发表，所以预计今年就会正式上市了、哦嗯、那当然这个时候大家最关心的是福斯哦，福斯也就是所谓大众汽车跳出来说、哦，我跟你说啦，我没有要跟特斯拉合作，我要做自己的路，我要走自己的路、哦嗯、他告诉大家，我要自己研发一款自己新的电池哦，因为我们知道特斯拉是跟这个松下、啊、Panasonic、嗯嗯、去合作电池嘛。那福斯说，我要自己创作我的发明的自己电池，而且2023年就研发成功，那开始量产哦。2023年以前就全部我的旗下的车用车款哦，电动车款都要用我自己的电池哦。你知道福斯最近讲这个话，不止讲这个话，他还告诉大家，我未来要在车市哦跟这个所谓的电特斯拉对抗、啊、我们关姐记得，我们上次拿一个欧洲这最近几个月的销量哦，
对、嗯嗯，
其实福斯电动车是卖的比这个特斯拉好很多的哦。嗯嗯，那最近的福斯哦，各位可以看下一张图哦、嗯，最近的股价是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哦。
好，他昨天出来呛下特斯拉，他股价大涨快30%。
对，那事实上还没呛下
之前。那这样子是不是激励其他车厂都出来骂特斯拉？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有在讨论的事情啊。特斯拉一开始是走在最领先的地位、嗯、可是当传统的车厂像这种福斯集团要愿意要出来做电动车的时候，它是不是又有另一番特斯拉面临到的竞争嘛、嗯、所以这个当然是特斯拉至于下面要注意的结果，因为有了竞争。好、嗯、那电动车行业、哦、看起来、哦欸、我这边补充一个事情、哦、美国的乡民、哦、因为这个福斯集团在欧洲上市嘛，美国乡民现在在爆炒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这个 ADR、哦、福斯集团在美国的 ADR、哦、反正你看涨那么多嘛、哦、所以这是有趣的事情。
代表全市场现在聚焦在电动车的股价的上头。所以我告诉大家，最新公布的这个挪威央行哦，他们央行的资金哦，从最新13楼的公布的资料，你可以发现，他也去买了一堆这个电动车了，包括郭董要合作的这个啊，包括鸿海集团要合作的这个电动车，还有这个中国啊，他们相关的什么的蔚来跟小鹏汽车。都是有在这个挪威央行里面投主权基金去投资的，看好就看好未来股价涨这个是涨幅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蔚来啦、理想啦，包括小鹏汽车过去的销量，你可以看见过去一年哦，的确都是跟着特斯拉一路往上啊。我们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大家就这样概念，对这样的概念啊，所以看涨了非常多。小鹏汽车呢，过去被人家诟病就是有人说啊，你就是偷特斯拉的技术嘛，所以他告诉大家没有，我现在要做的比特斯拉更好，我也要不断研发我自驾上面的技术。各位看到特斯啊，这是他小鹏的研究报告，这个中国的媒体啊，中国的这个金融机构给他的研究报告，你会发现未来小鹏汽车，我们常讲啊，电动车不只专注在电动车这一块，未来的自驾也会是电动车能不能提升到更高 level 的一个关键。那小鹏汽车是何许人也啊？各位看下面四个、是他目前主要包括创办人，还有包括主要现在主要的经营团队啊。扣掉左下方的这个顾宏帝、因为他是从这个摩根大通请过来的这大咖、那如果是前面右边这两个跟上面这个小鹏哦。他们三个人哦，其实当初创立小鹏的时候，都不到40岁，都是30几岁、就算是包括现在的小鹏哦，他也不过就40出头岁哦、那这么厉害的年轻人哦，30几岁的年轻人哦，弄了一个企业，而且已经在这个纽交所上市哦，你不觉得小鹏汽车他其实未来的展望是非常有企图心的？也就是因为他的企图心，你要想哦，年轻人创业最缺什么？最缺本钱嘛。所以中国政府也大力的挹注他，包括最新哦，最新公布的。广东省哦，他也挹注了5亿的人民币的资金哦，要来提拔他哦，发展基金。
这个是地方基金。
地方基金，广东省的地方发展基金。Okay. 所以看得出是怎样？其实中国政府过去扶持半导体嘛，现在开始怎样？
扶持电动车。
扶持电动车，对，哪里是未来，我往哪里投嘛。
那如果是小鹏这种 level 的话，他可能可以找广东要钱，他也可以找浙江要钱，他也可以找江苏要钱，他可能到处都可以去兜一圈哦，拿着地图到处要钱。
关姐讲对了，甚至中国可以为他发展一个，我们知道半导体。大基金嘛、会不会未来有电动车大基金这个也是厉害，美国圈钱嘛，那回来中国也来圈钱、那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中国，其实这小鹏汽车它的股东 base 是非常夸张，非常厉害的一堆的创投啊，其中还不乏我们的阿里巴巴还有小米啊、更重要之前曾经啊，这是曾经过去式了，鸿海呢包括这个富士康集团曾经有投资它，但是因为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暴宰的关系啊，说啊可能就要为了怕特斯拉，因为特斯拉之前跟他有这个所谓他窃取这个小鹏窃取特斯拉机密嘛，所以鸿海呢很快的在一年持有时间又把它卖出去了啊，所以目前为止很快过去曾经不管的几轮天使轮或 A 轮 B 轮呢都曾经出现大咖的投资啊，所以我想中国未来现在政策是很。过去就很明显了，过去几年来动作很多，那未来政策会更多，就是扶持电动车这个产业。
好，我们稍后回来。美日2+2高峰会会后直接这一个呛虾警告中国，同时反击中国不要破坏台湾民主跟台海和平。那美日同盟的同时呢，今天事实上呢，台股台积电除息，张爷爷直接入袋现金3亿多。可是月中台积电今天很可惜贴息。
是的，今天的大盘呢，一开盘其实就平平，因为昨天美股就涨跌复见了，就小涨小跌哈。费半是涨比较多，大概有涨到 1.26% 哈，但其他大概都是小涨小跌。好，所以今天台股刚开盘其实并没有受到台积电，因为台积电照理说今天除息2.5元折价下来，照换算的话，大概影响台股大概就是20点。好，所以今天台股开盘其实就是平平的，没有什么特别影响。好，可是呢，到之后到盘中之后就开始一路杀哦，最多曾经大跌146点。好，那尾盘有稍微拉回来，最后是跌了97点多。好，那其中大家最关注的当然就是台积电了。所以今天台积电大家特别注意到哦，虽然今天除息有折价2.5元的问题，可是它开盘612块是比昨天的收盘611块还来得高哦。意思就是说今天开盘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除息的影响。那后来因为市场整个转换呢，它也跟着杀下来，所以最低的时候剩602块，也算是600块钱有守住啊，收盘收604块，所以是整体是下跌7块钱，也就是刚刚林官说的贴息啊。不过我会觉得这个应该不是除息造成的啦，因为今天也不是只有台积电跌嘛，我们再看到联电的部分也是一样啊，联电今天最高其实还有来到48块半，但是收盘只收了跌3毛钱的48块，那盘中最低也有了杀到47.65元，不过收盘也是只有小跌而已哦。 那今天联发科是最可惜的，联发科今天盘中其实一度很强哦，来到925块钱，大涨了大概将近10块钱，不过收盘只收在908，还倒跌了11块钱哦。所以今天呢，大概整体的刚说联电、台积电、联发科，其实今天大概都是只有小跌而已哦，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啊。说看你看到结果论，你会以为这台积电就贴息嘛？但是我们说的有没有贴息，其实刚开盘的时候，大家对于台积电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失望，所以大家还是很勇敢的去接哦。好，那大家关心的，那除息之后谁有拿到好处呢？当然，第一个想到台积电的这些高层们，尤其是张忠谋，因为张忠谋他持有1.25亿股，不过这是之前申报的时候资料，现在有没有再出清我们不知道。如果就以1.25亿股，然后一股可以拿2.5块来算，换算起来他就可以拿到三亿多
现金，
三亿多的现金哦。好，那整个台积电这次发的这个股息一共就发了648亿之多，而且注意哦，台积电是现在是每季配息，以过去这两年大概一季就是固定2.5元，所以一次配648亿，一年下来就再乘以4，哇，不得了，一年就是2500亿，就是贡献给台股哦，或者是台湾的投资人。
那国发基金今天也有41亿的股息，
是哈，
所以也不错啊。
最大赢家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国发基金了，因为国发基金持有台积电高达16亿多股。所以呢，他可以拿到41亿多。如果真的在一年又4次，哇，就是100多亿就入账了。好，那其他像董事长魏德英呢，他这次也收到了3200多万的股息。那总裁魏哲嘉也有将近1800万的股息入袋哦。好，那其他的台积电的这些高层呢，其实呢，他们真的自己就看好台积电。我们之前其实也追踪过，最新的消息出来，又有好几个高层持续在买自己的股票啊。譬如说，财务长黄仁昭，你看到他最新的这个申报呢，增加12股，那12股哪有什么好讲？12张开来购，不能这样看，因为他连续18个月每个月都在加码。
他定期定额买台积电股票，
对，人家是像现在最流行的存股，每个月都在买，这才是厉害嘛，表示我长期看好，我才会做这件事情嘛，所以你不能说啊，他只增加12股，那是这一次的申报哦。好，不只是他哦，好像他的欧亚业务资深副总侯永清，这一次申报也是多了611股，人家也是2年多来持续的买，已经累积增加了23张了。好，那再来还有业务开发副总张小强也是一样，连续6个月不断的买，而且他更厉害，有6个月就增加了68张哦，不是股哦，68张，很多钱哦。好，再来还有品质副总何军，也增加了3张，不过因为何军刚到任没有很久，所以他的张数比较少，所以整个台积电副总级的全部加起来，光近2年就自己加码了278张，不要忘了，这些人基本上都已经有公司的配股，他们还愿意自己拿钱出来卖，可想而知，绝对是看好自己的公司才会做这样子动作嘛。好，所以呢，我们再看到国际媒体不断的也是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台积电，有各种分析报告出来哦。好，最新是这个美国的这个龙舟精讯呢，这个投资机构呢，他们的分析师提到说，大家都是就这个市占率来看台积电或者是台湾的影响力，他说这样子看其实是不够正确的啦，如果就只占市占率，他有特别提到说，你看，他画了这个圆饼图，蓝色这么一大块就是台湾的厂商，其中就是联电跟台积电，加起来市占率60%。好，那如果只看今年第一季，右边的这个长条图，你看到台积电，哇，黄色的是今年第一季，你看到它光今年第一季的营收高达将近130亿美金，而且跟第二名的这个三星越差越多，可是这只是看到数字，重点是台积电它做的都是高阶制程，已经的市占率已经这么高了，而且又做的都是高阶制程，那这个影响力绝对还要再更高哦。好，那最近美国，我们知道美国这个纾困案过了，大家更要去注意到的就是美国接下来的国防授权法也跟着就通过，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自己也提过的，美国要开始要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要自主，所以呢，他要开始奖励他们国内的厂商。
好，小摩说这一个半导体的补贴可能高达370亿美金。
是的，没有错。好，那这370亿美金会怎么分呢？属于制造的部分大概可以分180到200亿，那剩下的大概就是设计的部分。可是大家注意到， 不是只有真正的美国厂，好像大家可能想到 Intel、美光这些，他们可以拿得到钱之外，即便你不是美国的公司，但是你有在那边设厂，譬如说台积电、恩智浦，其实也都可以分得到哦。只是在这个报告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说大概可以分到多少。好，那再回到台湾，哇，这台湾的半导体的这些相关厂商哦，不断的在这个扩厂。好，那最新的消息是华邦电昨天召开董事会通过要在高雄盖一座新的12寸厂哦，而且准备投资高达131亿哦，好，而且这个厂已经是它的第二座的12寸厂了哈。那除此之外呢，科技业的这个财报陆续公布啊，越来越多好消息出来啊，譬如说像崇越好，专门是各种半导体材料的通路，好像日本最全世界最大的信越化学，它就是这个崇越就是它台湾的代理商哦，好，那崇越去年有三个项目创了它的历史新高，包含的营收、税后盈余跟每股盈余都创历史新高哦，不得了哦！尤其其中每股盈余一股来到可以赚11块多，好，那更会赚钱的那就是环球金了、哦。好，环球金从数字上虽然没有看到创新高，但是很厉害的是，连续三年都赚超过3个股本，也就是 EPS 超过30块钱、去年是30.11元。连三年都超过30块钱就厉害哦，好，连台积电的 EPS 都没有到这么高哦。好，那再来友达看起来啊，好像也没有赚很多嘛，去年只赚了一点点，可是不要忘了，这个面板产业在之前真的连亏了好多年了，是去年下半年开始转好了，所以你看哦，他们很快的也是昨天召开董事会，通过要追加资本预算，哇，你想。一家公司敢再砸大钱、哦、而且这次友达很厉害，原本预估的资本支出是只有156亿，这一次今年暴增到220亿，增加40%、欸、他敢多砸这么多钱，绝对是看好后市嘛，好，所以这次友达也是值得我们关注。来，再看到中国的这个缺芯的问题哦，欸，结果现在看到有两家日本厂商做晶圆的，欸，准备在中国趁机扩大产能了，那第一家呢是这个叫菲罗德的，那他们准备，他原本在中国有一个旧厂，他把这个旧厂卖掉以后，钱没有拿回日本，他在中国的杭州再加盖一个新的12寸厂，所以他总共要投资高达1500亿日币之多。那另外一个是艾尔斯半导体，也是做晶圆，而且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再生晶圆，就是旧的回收再利用，它也在山东要再加盖一座新的厂哦，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日本啊，真的要趁这个机会去赶快去赚中国的钱哦。再看到这个字节跳动，好像字节跳动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啊，它其实就是抖音的母公司，哎，它现在居然也要去做半导体，而且它是要做 AI 晶片，因为呢日本啊，那香港的媒体发现说，哎，它开始在招募员工，而且要求都是 AI 晶片相关的人员，而且要在上海跟北京都要去，都有这个职缺开出来。所以呢，在这个香港的媒体报道有特别提到说啊，这个一定是因为美国的不断去制裁中国的这些企业，那导致他们这些有需求的人，与其找你中芯这些公司代工，还不如我自给自足来做这些事情。好，那最后我们看到了啊，又有一家 KY 公司出事情了，
又有一个 KY 地雷。
对，又一个 KY 地雷爆了。好，这是英瑞 KY 啊，它是做汽车水箱的，因为它在中国的这个扬州的厂呢，啊，因为经营这个周转不灵哦，因为反正一大堆问题，就说啊，所以呢没有办法给供应商钱，而且呢银行的资金也被冻结了。好，那你说他到底欠了多少钱？其实也没有很多，就1亿多的人民币而已。结果就是不行了。好，那因为他说啊，因为这过去这几年营收也不好，投资也失败，所以呢导致他的整个今年前两个月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大幅下滑了50%，所以呢现在出现了周转不灵的问题。
今天台积电除夕，那稍晚哦，其实在美国 FOMC 会有相关的利率会议，全世界现在哦关心的是升息跟通膨，不过笼罩台湾的阴霾是缺水，那外资直接点名半导体面板跟 PCB 哦相对最麻烦。
啊，确实哦，尤其是外国这些厂商哦，他想说全世界缺晶片，我们都已经够担心的，想说还有一个台湾可以依靠，没想到台湾自己缺水，会影响到晶片的供给哦，让他们很受不了。所以现在外资点名，因为台湾的这一波的缺水是五十几年来最严重，可能有半导体面板跟 PCB 这三个产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哦，不过呢，真的仔细去看这些科技厂哦，他们真的已经很努力在节约用水了。好，我们先看整体的数字，全台湾的工业用水其实只占到台湾的用水的10%而已，但是总是媒体老是拿这些科技业开刀，都说他们是用水大怪兽。好，那就以台积电来说好了。确实台积电这家公司他们的用水就占全台湾科学园区的30%。好，其中竹科就光台积电在竹科厂就占竹科的10%的用水。然后呢南科也有占5%的用水。那联电呢在竹科是占3%的用水，在南科是占2%的用水。好，可是如果你再看台积电，人家它的水资源的回收率高达87%。人家已经很努力在做，很环 保了嘛。联电也有80%的回收率，世界先进是77%到85%，稳茂也有75%。如果你觉得他们都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就是面板厂。我们刚刚说点名到面板厂嘛。面板厂当中友达的回收率是95%，群创更可怕，97%。那其中友达在南科的五厂甚至有99.5%的回收率。你还去怪这些科技厂耗水吗？人家已经一滴水，尤其南科那友达他们自己说他们最夸张一滴水要用11次。请问我们谁家里的一滴水用11次？不要说11次，用2次都很少了啦。不要说用11次哦。好，所以真的把责任都归到这些科技厂真的是很无辜。不要忘了他们对台湾的经济贡献这么大。那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节约用水，像台积电他自己自立自强，他自己盖回收厂，因为政府盖水回收厂太慢了，他盖干脆自己盖比较快。好，那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呢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跳出来说了，要准备开征耗水费。讲白话来说就是你这些用水大户呢
涨
价，要涨价啦。好，确实哦，台湾的水价呢其实这一阵子很多人在讨论，它是如果单价来看是全世界第三低的。如果再把 GDP 考虑进去的话，台湾的水价是全世界第二低。那显然台湾的水真的太便宜，所以才导致这么多的问题哦。那开征一些水这个耗水费我觉得是合理的啦。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好，最近这两天在开这个玉山科技协会，其中呢这个和硕的董事长童子贤呢就提到了这个电动车的发展。我们也知道在过去我们也追踪过很多电动车，那个童子贤呢说大家不用紧张啊，电动车现在的发展大概小学3年级的程度而已啦，未来还有很长远的路可以走哦。而且不跟传统的电子产品不一样，是传统电子产品可能这个周期就1到2年而已，可是汽车可能是5到7年甚至10年以上都有可能，所以他要求的对产品的门槛是更高的。这其实也是给台湾的厂商一个机会，尤其是他预估全世界的电动车产值一年可以高达4兆美金。那现在半导体才4200亿，手机也才5000亿，所以台厂其实是有机会。所以哦，我们就看到了路透社的报道说，刘扬伟董事长，鸿海刘扬伟董事长自己说，他们在鸿海在美国的威州厂准备要转型做电动车。哇，我只是觉得很奇怪，这个厂当初说要做面板厂，结果面板搞不起来，说要做组装厂，现在组装厂又搞一半，
组装电动车，
又做电动车，好。真的能这样子转吗？那当然，他有说这其实十选项之一啊。另外，他们也打算在墨西哥做一个电动车的相关的组装厂哦。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工研院呢就也提到说啊，这个电动车的商机的，这個、台湾的厂商真的要去把握，因为电动车呢，我们常说它就是装了4个轮子的这个 IC 三这电子产品嘛，智慧型产品嘛。那其中最重要的电动车就是电池、电机跟电控，这其实都是台湾的专长哦。所以呢，工研院有提到说，未来台湾的电动车有4大商机。第一个就是我原本不是做车的，我可以转型去做这些相关的零组件，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我也可以专门供应，就算我不做电动车， 传统的汽车现在也越来越多的电控的设备，其实我们这都是我们台湾厂的专长，我们也可以去做。好，再来电动车的发展，现在特别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人机界面的商机。所谓人机界面，简单来说就是软体跟硬体的整合，这也都是台湾的专长哦。那第四个就是现在就是新形态的应用服务，像譬如说像特斯拉。就开始准备转型，以前他都卖车，他现在没有，他要做什么？做订阅制。哇，那就是一个服务的商机，这也是台厂有机会介入的一个方向。
好，我们稍后回来。这个周末除了这一个美日印澳四方会谈的结盟之外，拜登1.9兆纾困方案哦，印钞票每根秒每一秒就烧掉121万哦，但是也烧出了美国的公债殖利率的上涨。那全球确实担心升息或者通膨的压力可能会考验这一个全球股市。不过伟杰也因为拜登印钞哦，所以道琼再创新高。
没有错，我想其实大家看到在这一轮的纾困案过关的过程里面哦，美国股市的确是持续的往上攻高，尤其是在道琼工业指数是再创下历史的新高。可是呢，同一时间哦，发现一个比较诡异的现象，是在高科技类股所代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反而在这一波的行情当中是没有跟上。我们看到在道琼工业指数是已经站回到多头的格局，但是呢，在纳斯达克却是在上个礼拜五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些反弹变弱的一个现象，而且呢，看到月线反压是非常非常的重哦。所以在今天的整个台北股市的表现上面，高科技产业仍然是受到市场上压抑的一个重心哦。那今天的台北股市呢，基本上表现呢还算 OK， 它就是维持在月线附近做震荡，而且呢，在月线的这个防守的目标呢是站得非常的稳。但今天呢，它就是成交量稍微有点持续萎缩，来到2642亿。那外资是小卖了29亿的一个状况，但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半导体产业的这个领涨核心，在台积电呢，今天的走势呢相对比较偏弱，是小跌了0.5%。那么就反弹的过程来说呢，是没有跟上大盘，没有站上月线的一个状况。另外一档人气指标呢，在联电的部分，今天是跌了1.9%哦。那么它这一波的回档走势相对比较偏弱势，那么反弹到目前为止月季线是站不上的。那么联发科呢，今天则是小涨了0.8%。不过呢，在反弹的行情当中哦，也跟台积电一样，没有跟上台北股市的一个反弹，它连月线都没有站上。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市场上比较担心的重点就在于说，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在上个礼拜五再一次的突破了1.6%，来到1.625%，到目前为止是来到1.63%。那债券市场的崩盘会引发市场上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一个过度想象跟预期。那么以现在目前呢，这个 FED 的主席跟耶伦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说，接下来3到6月你所看到的通货膨胀的上升，原因来自于去年的超低基期的影响，所以呢，这是短期现象，不用担心。但是呢，话虽如此，但就目前看起来，他们也没有要出手去修正所谓的殖利率上升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在目前呢，整个美国的市场当中，股票市场就变成了是一个科技类股跟非科技类股完全分歧的一个市场。那我们看到，其实在最近的这个华尔街当中的一个这个大摩当中提出了几个十大趋势去进行观察，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哦。第一个，他认为今年你可能看到全球的景气复苏，但是呢，股市是相对的比较低迷，原因就是来自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通货膨胀跟升息所造成的资金紧缩的效应。另外一个就是人口减少跟老化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在贸易反全球化的一个影响哦，所以它会造成在今年的整个股市出现动荡，甚至在生产力的部分也会有一些些影响哦。另外就是在全球资金的流动性紧缩，他认为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些问题。那么在上个礼拜的周末，我们看到在比特币创下了突破6.1万美元的新高之后，他也认为加密货币有可能在后美元时代取代美元的一个地位哦。那么再来就是说，今年大家可以看到道琼工业指数创高背后，其实是来自于能源类股的大涨，所以在大宗商品的部分是进入到了大周期的一个循环当中。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财讯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特别提到，车用晶片荒当中，他认为最亮眼的不是台积电，那最重要就是说，在这一波的车用晶片当中，大家都只是把重点放在半导体产业，但是他认为在国内鸿海的表现是相对被这个落在低估的，所以其实他认为在接下来 鸿海反而是大家可以留意的部分。那另外我们看到在台积电的部分特别提出他们在全厂区的部分是持续的进行节水，然后那现在目前台积电有几个因应措施，第一个是已经有水车在支援了，所以在这个接下来到五月底之前应该在制程上面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再来就是他们本来的这个制程的用水它回收比率就非常的高，将近快九成，所以其实基本上对这一次的这个缺水的状况应该是可以顺利的克服。那么在这一次的缺水过程当中又引发了一个议题，大家要进行讨论，就是在耗水费的部分。那么耗水费现在一般这个重点的部分在两个，第一个就是厂商有没有节水的一个措施，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评估这个产业的这个用水是不是会去占掉国内的一些相关的水资源。那现在普遍大家产业都有一个共识，尤其在高科技的厂家当中都说你只要给我水费率不是问题。好，那这个传产的部分说因为我用水比较少，所以我有调降的空间，所以大家都取得到一个比较相对的一个平衡点。那么现在我们就持续的追踪在苹果的 5G 晶片的研发上面，这个国外的这个科技媒体有特别提到2023年在 5G 自主研发的晶片上面是有机会亮相，而且他认为台积电还是最主要的这个订单的受惠者。那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特别提到苹果要在德国去进行 5G 晶片的一个研发，所以它也引发了市场去猜测说那台积电有没有机会到欧洲去设厂。那不过现在目前只是流于市场上的揣测，那有没有机会我们要后续去做观察。那当然在国内的部分，那半导体现在大家都是持续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台积电啊联电跟联发科都是用重金去做招募的员工的动作。
台积电今年校园征才直接要9000个，
要9000个。那联电的部分因为28奈米制程的扩充也要1000个。那么联发科这一次的招才规模非常的庞大，包含像是在 AI 5G 跟物联网也要这个招募1000人的一个员工。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半导体的这个领域里面的确是用人为才的部分。那另外呢在爱斯摩尔这个就比较重要，因为爱斯摩尔其实在台南有设置一个跟台积电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员工训练区。那么在这一次呢在台湾的员工要大增20%，所以相当程度是第一个看好未来台湾在高端制程的一个发展，另外一个就是它要紧密的加深在这个台湾当中的一个半导体聚落的一个落地生根的发展。所以后续还是可以看一下在整个高端制程的部分的一个进程。那另外呢在晶片荒的部分，我们知道在今年开始就是从汽车电子开始缺晶片，但现在目前看起来呢车用晶片缺到了连这个消费性晶片都已经开始出现短缺的发展，尤其是在中低阶的部分影响到高通。那高通呢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它是完全晶片上面是供应不及，那最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说华为被制裁了之后，它退出的这个手机市场有非常多的安卓手机阵营要去抢这个市占，所以造成了一些晶片的过度的这个 booking， 然后造成一些紧缩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到其实国内在研华的部分也竟然也宣布在第二季要进行涨价，这一波的这个晶片缺货潮已经扩延到不管是在中低阶的消费电子，甚至连工业电脑的这个厂家都已经受到影响。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研华说他们有一些晶片的交期高达52周，就是一年，
对，一年，
就是说现在下订单明年再给货，
对，明年才拿得到。而且他认为说现在其实因为大家抢破头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厂家为了要去因应缺晶片的状况，他反而会有2-3倍以上的下单量，所以会有一些 overbooking 的一个现象了。那不过这个是后续要去留意啦，只是说现在连工业电脑的这个晶片的地方也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不得不宣布全面性的涨价。另外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这个经济部的 FB 有进行更新，他说今年台湾的 GDP 的规模呢将会超过20兆，而 GDP 的这个年增率将会达到 4.64%。到今年这个礼拜三3月18号的时候，央行也即将要上修我们的 GDP 成长率，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不管是在今年的出口还是持续的上升，还是说在整个外销产业的增加、订单的增加，都是今年台湾 GDP 能够持续成长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在五月底之前要先把用水的难关给度过，基本上这个目标应该在今年可以顺利的达标。因为在国内产业的部分，大家过去所这个关注的焦点是在货柜航运的部分，那长荣跟阳明在二月份的营收都交出了非常亮丽的成绩单，营收 YOY 都已经超过倍数成长了。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在塞港缺柜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过程当中， 这个业界人士是预估第一季的整个营收跟获利的状况应该是会跌破眼镜的好。那么另外国内传统产业的中钢在第二季的部分接单也是持续的畅旺，那么接单的数量来到22万公吨以上，这是预期比较好的。那么在内销盘价的部分也平均调涨了8个百分点，所以其实国内不管是在这个电子股的一些相关的业绩的成长，还是内需相关的产业也在调整价格的过程当中，也都出现一些受惠，所以国内基本上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比较顺利的经济成长的一个轨道的成长过程当中。
好，我们稍后回来。拜登入主白宫哦，快要2个月了，那首先丢出来的是1.9兆的刺激方案，紧接着而来未来号称还有可能有4兆美元的大基建大撒币方案，然后呢白宫开始丢风向球，说将来要加税，然后呢费德昨天晚上有最新的公开会议，一方面暂时不升息，另外一方面呢调升了今年 GDP 的预测。
对，我们说这个最新的 FOMC 会议哦，对于未来的整个市场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表态哦，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我们先看到这个昨天主要几点、哦、他谈论的内容啊，第一个就告诉大家说，这个我还是可以预期哦，通膨虽然高，但是我呢不会提早升息，我的预期的目标暗示哦，大概还是会在2023年之后才有可能啊。那另外他们谈到几个哦，我觉得这个会议要大家只要注意一点哦，因为刚宣布说，哎，我可能短期不会再升息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美债的殖利率哦是有短期的回调，不过最近现在这几个小时又慢慢涨上来，这主要原因是因为联准会并没有交代说，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 OT3 哦，这个扭转操作到底要不要去做嘛？你到底要不要去买长债？你到底要不要继续做？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我们昨天谈到这个 SLR 哦，他也没有做交代了哈，所以预期。未来几天各位还是会再看到鲍尔再出来，因为你要解释这个 SLR 这个展延，你到底到三月底已经到底了，到期了，你到底要不要去展延、哦、所以我觉得昨天重要是在这样，我们确定一个方向哦，说2023年不会有提早升息啊，市场的预期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两个最主要影响美国国公债这个殖利率的走势哦，并没有个交代，所以这个后面持续看。那我刚才提到这个是联准会释出 FOMC 这个我们前一天有谈到点阵图了、哦、你可以发现官员的这个匿名投票还是集中在2023年之后啦、哦、那其中提前会到2022年也不过就多了2到3个人而已、所以整体来说、哦、大概整体的风向球这个暗示、哦、暗示联准会、哦、还是会拖到2023年最快也要2023年才会看到升息，所以昨天的美股、哦、是创下历史新高、这个道琼跟 S&P500 的部分，那至于纳斯达克跟费半老师是开低走高啦、哦、所以简单来讲昨天市场的情绪、哦、就是跟着这个的确是跟着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哦、来去做波动。那我们看到美债殖利率昨天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是有短暂的回调，不过我还是再提醒大家它还是又上来了哈、那还是要出现联储会要出来谈谈我刚才那两个事情、哦、到底要去怎么样去判断了、那才是一个关键。
而且我更新一下，昨天联准会有短期不升息，可是今天我们录影时间、哦、巴西央行说升三码、
对，
然后巴西这一类都是原物料大国、那如果不升息的话，那内部的通膨压力都开始冒出来。
对，所以主要我们看到世界上前一阵子大家会预期联储会你应该要升息，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通膨是看得包括石油也大涨、啊、不过呢这个鲍尔他过去、哦、这个去年他有谈话说我们是可以容许稍微比较夸张一点的通膨、啊、可以容许比较大的通膨程度，所以这个目前这个联准会的几个委员、哦、还是乖乖的、啊、还是不太敢在这个关头、啊、因为他们要去试图去降低这个美债殖利率升高的风险，那所以看到这个相关的指数、啊、都是由黑翻红的、哦、那来看一下拜登接下来一个重要政策、哦、就是他下一步动作就是要来加税了，因为开始印完钞票之后我要加税，不过他很清楚的讲、哦、我是针对富人来课税。什么叫富人、哦、他清楚给个定义，他说就是年收入、哦、4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啊哈那个、我要来给你、的确是算是有钱人、啊、所以来征税。可是这个有些议员会认为说你到底是用个人来课税还是用整个 family 整个家庭来课税、啊、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后面就我觉得这个也会造成股市的动荡，因为事实上你要课资本利得税、哦很多那些 FANG 的老板、哦、全部都要被课到，我们上次有讨论过、那再来提供一下美国银行的消息、哦、已经有第一家的大型的银行 这个是我们的大摩摩根斯丹利，他已经宣布、哦、我可以开放客户来投资这个比特币了、不过他要求的、门槛非常多，他说你至少呢你的身家可能要你只有投资过250万美元以上的身家了、而且你投资比特币、你的权重你的比例、还不能占你总投资的资产、2.5%、所以还是有在帮你控管风险、只是他也要去这个搜寻这个市场上有可能这个客户啦，所以他提供这样的服务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科技公司、所谓的互联网开始接受比特币，现在连银行业、也开始跨出这个隔离、他开始也要来接受这个比特币的业务的投资、那另外提到比特币我们就一定要谈到 ARKK 这个女股神、前一阵还
说啊，我们股债跟币这个币圈的币这个投资比重啊是4:4:2嘛哈、哦。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谈到 ARKK 要看到注意哦，有一个新的哦这个后起之秀来模仿 ARKK 的投资哲学哦，去模仿创新的公司，去跟着他投资创新的公司，结果青出于蓝胜于蓝哦、嗯。今年 ARKK 的绩效到目前为止只有 3.5% 而已哈、嗯，还是正的，还是很厉害。但是呢，这一个基金哦，这个基金呢，这个缩写是 MOON 哦，嗯、那你可以说是月亮啊、哦，月亮基金啊、哦，月球基金啊、哦嗯，它的投资的这个目前到今年为止是35% 哦。
哦，这么厉害！
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啊。那它的厉害在哪个地方啊？它一样是循着它的逻辑，女股神伍德的逻辑去找新创公司啊。但是有个重点是，他没有买很多的科技股，他科技股比重比较少，他就买了很多生物科技股，买了很多的免疫疗法。事实上我们知道最近道琼在涨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疫后复苏股嘛，相关的疫苗股也都是比较强势，所以他就买相关的生技类股啊，支撑了他在今年的涨势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一年股市在涨的这个主流都不一样，像今年科技股就修正比较严重， ARKK 就受伤比较严重嘛齁。那我们再来讲这个 ARKK 投资最多的就是特斯拉啦齁。ARKK 绩效要好看，特斯拉不能跌啦，特斯拉一定要涨。那特斯拉关键技术在哪？左边这个大家看到是电池哦，我们都知道锂电池哦最怕怎样，就是在不断的充电放电充电放电的过程当中，它电池会衰退，像我们的 iPhone 手机就是最明显的哦。那特斯拉的厉害就是你可以充放500次之后，你的电池只下降了 95% 的效能了、只下降了 5% 效能、就在保有 95% 的效能啊，这样才会让接手的人愿意去接手啊。
对，
如果一个电池充放500次之后掉的功率很快，那谁还敢去买电动车啊？
对啊，因为你如果你每天充电然后500天就500次
就对啊，这就很夸张、那就500天才一年多而已，那像电池两年我们都要换电池了嘛、手机两年我们就要换电池，所以电动车它才会有比较要需要比较长的电池的保固啦。那特斯拉除了这个电池的技术专利厉害之外，它的售价、比起同业比起平均来说，我们就取通用来看就好，它的不管是电动车的电池组、它的平均的这个它取得的成本啊，取得的价格、都比通用汽车还低，还比其他同业还低。那另外如果你算每千瓦小时这个电池的平均价格、特斯拉取得的成本也是很低、这就是我们上次谈到为什么它可以在各地尤其在日本、要大降价的原因，因为我的成本降低嘛、那我呢成本降低之后，那我售价低一点我还是可以获得一样的利润，而且卖得更好。我们在最后 我特别提醒，这是今天的重点、整个电动车电池市场、在这一两年、发生一个很大巨变、过去我们知道是韩国厂商，韩国厂商大概2019、2020、大概2019年、大概有3%左右的市占、那 Panasonic 大概是2%，那中国厂商比较少。可是一开始看到当特斯拉打进中国市场之后、第一个谁受惠，就现在第一名的市占率呢暴增，连增100%多的这个叫宁德时代啊、直接冲上第一名哦。那在你在关系下面还有一个 BYD 哦，
第一个它叫做 CATL， 它就是宁德时代的缩写。那它也是股票上市公司，它在陆股也是超级标股，
对，超级标股。
然后它 market share 已经拉高到30%了。
30%。那你再看下面的比亚迪啊，比亚迪也是中国厂商啊，
对，
两个加起来占了电动车电池40%
哎、
哇、很多。那原本那谁受害？当然就是韩国。
LG 跟这个 Panasonic 都受影响。
Panasonic 从19%飙到15%。那韩国掉最多，韩国本来是30%韩国本来是30%多，现在往下掉，掉到剩25%，变1/4了、所以我觉得电动车这个电池哦，也许是中共未来一直扶持的产业哦、大家要想哦，上次一个疫情哦，大家都说哇被中共掐住哦、那万一这个电池市场哦，电动车最靠电池，
对，
万一这个中国电池如果成长，比如说它市占来到60%到70%，哇，中共哪天就用电池来制裁你，我就不出你电池了，怎样、所以这个也是未来大家要去注意的事情啊。所以这在我们过去，包括电子业很常看到，像特斯拉进到中国，扶植了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业务，那未来会不会是被反咬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是为什么各家，包括昨天这个福斯大众集团就出来说，我要自己研发电池，因为我不想被人家掐在这个咽喉上面。
因为电池还是电动车的心脏，
绝对是心脏，
跟传统的这一个车子哦，引擎是心脏一样，没有引擎等于没有心脏，没有心脏就是废物。